月圆花好人团聚是阖家团圆的写照。很高兴又在戏语人生节目中和您相聚了，我是雨欣。我今天要给各位观众朋友介绍的是一个家庭悲欢离合的故事。有这么一家人，这一家人呢，他们和音乐有着很深的渊源。先生叫陈汝棠，夫人叫陈宁芳，他们原本是中国中央交响乐团的演奏家，而他们的女儿陈英是美国费城交响乐团首席长笛演奏家穆雷·佩尼兹的亲授子弟。一家人经常是同台演出，陈夫人和女儿吹的银笛声是高亢嘹亮，宛如黄莺出谷，而陈先生拉的大提琴是低沉肃穆，有若暮鼓晨钟。两者原本为不同类型的乐器，但是搭配在一起，乐音是异常的和谐，紧扣人的心弦。曲调优美，引人入胜，固然是演奏者配合的默契，才是演奏成功的主要原因。在2002年5月2日，他们在波士顿伯克利表演中心举办的一场名为《美好未来》的非盈利大型音乐会上，一家三口人表演了大提琴、长笛三重奏。正当他们的音乐造诣为与会的来宾津津乐道时，而他们的心中却有隐忧。原来他们幸福美满的家庭中缺少了他们的儿子。他们的儿子叫陈刚，他当时是被关押在北京的叫团河的劳教所，迟迟无归期。而时隔一年，曾经被关押了18个月的陈刚先生终于来到了美国，一家四口人再加上陈刚的妻子历经了悲欢离合，是终于团聚了，骨肉相逢的喜悦溢于言表。那么究竟这几年来他们经历了多少事情，这些事情的发生对他们的家人是一段怎样的刻骨铭心、永生难以忘怀的呢？他们又是怎样看待这些事情的发生？我们欢迎陈汝棠一家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。这位呢是陈汝棠先生，对，这位是他的夫人陈宁芳女士。
观众好，
对，这位呢是陈英啊，他们的女儿。这位呢就是他们日夜思念啊，这个终于来美国和家人团聚的陈刚先生。那么首先，恭喜你们阖家团圆。
谢谢
。
陈先生、陈夫人，这几年发生在你们家的事情啊，你们的爱子陈刚在北京的这个劳教所被关押，陈夫人呢曾经感叹啊，不知在这个有生之年是否还能见到您的这个爱子啊。那么此时此刻呢，您的儿子实实在在、真真切切的就在您的面前啊，您是怎么样的一种感受呢？
这个感受是非常的特别。我们这一家人来讲，从来都是一个奉公守法的公民，是一个在国内也是音乐家嘛，一直都在中央乐团工作。那我的这两个孩子呢，他们从小就是三好学生，到工作的岗位了以后呢，也都是在公司里面都是业务骨干。只不过是为了要做好人，居然会被关到劳教所，这是我做梦都想不到的事情。
说这个好人家被关在这个劳教所啊，那至于到底什么原因呢？我们等一下呢再和观众朋友聊啊。那么陈刚先生啊，你此时此刻又是怎么样一种心情呢？
这种心情就觉得自己真的是非常非常幸运。我觉得真的是两个世界。不一样，太不一样了，这种反差特别的大。那我刚刚到美国的时候，一下飞机有很多不认识的人来接我，然后一下子看着大家这么高兴，而且就是能够这么自由的在这个自由的环境当中，我真是感触太深了。尤其是从劳教所那种环境，即使不要说海外的人了，就是即使是中国国内的人，像我原来在没进劳教所之前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样。
因为从劳教所传出来的消息，他被受到酷刑折磨呀，那真是非常的担忧，非常的不知道每天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在他身上。所以当他真的来到我身边，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是不是 这是做梦还是事实？
对，有句话说，这个儿行千里母担忧，何况啊，陈刚当时的那个处境是在狱中关押的日日夜夜，我想，做父母亲的呢，仿佛是深感同身受。那我们的话说两遍啊，丁先生、陈夫人啊，你们一家人都有很高的这个音乐素养啊，可不可以谈一谈你们和这个音乐的渊源？
好啊，其实我们搞音乐是几十年了，音乐学院毕业，然后到中央乐团工作了30多年，一直到退休。那么，当然我们在中央乐团30多年的工作当中，主要就是交响乐的演奏。我自己呢，又曾经担任过8年的这个中央乐团交响乐队的队长。
文化大革命当中什么都不让演，只有几个样板戏嘛。那等到文化大革命以后呢，好像哎呀一下子百废待举，什么新的东西也都进来了。那么当时也有这个流行乐，也是在国人来说是头一回听说，特别是有经商啊，下海呀、啊。
那个时候好像是这个文艺界都去走穴演出、
啊、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，
没有出去赚钱
是，那当然这个吸引力很大了，因为工资很低呀、啊，要养家，那么那你又要搞音乐，可是呢，人家那个去走穴演出的，一下子他就可以把你几个月的工资都赚回来了。
对，对，当时你们怎么？
所以当时我们呢，就是在这个当中，我们的这个。确实是经历了非常困难的时候，但是呢，我们往往又是从音乐本身得到了很多的这个
回报，
回报也好，安慰也好，这个鼓励也好，因为很多著名的这个交响曲啊，它当中非常的优美，或者是非常的高远。广阔，可以给你带到比较高的思想境界当中去。那么我们在当中这个演奏，尤其是在非常好的指挥底下，那简直是一种享受。
对，听陈先生讲这个音乐啊，对你们人生带来的这个美好的这种感受，可能用语言还一时难以形容啊。那个陈英那个长笛吹的是非常的好。有人说吹长笛会伤到这个人的气息，会这样吗？
应该不会吧，因为我大概从11、12岁的时候就开始跟我妈妈学长笛，然后我从那以后就上了上海音乐学院附中。一直吹也没有伤到我的气。
对，那个女生吹长笛非常的高雅啊，好看。
它是有方法。
对，它是像那个声乐一样，会要用这个底气去吹。
对，如果用气用的对的话，是不会伤到身体的。
那么陈先生、陈夫人啊，你们的一生呢，都沉浸在这个音乐的领域当中啊，可不可以谈一谈音乐和人生的这个关系啊？你比如说，音乐对促进人的性情的平和啊。缓解人的这个焦虑的情绪呀，是否都有帮助呢？
我想是确实是有帮助的，而且我也很庆幸我们的这个专业啊是演奏这个古典音乐，通常我们称它做严肃音乐也好，古典音乐也好，
古典音乐是
对它带给人的这个。真的是很难用言语来表达，
很健康的，
对，
但是呢，它给你是很深沉的，不只是一单单的优美而已。
你比如说，这个你要去分辨一首好的乐曲，去培养这个人对音乐的这个鉴赏能力。
其实我想啊，这个对音乐的这个欣赏呢。它音乐这本身它和其他的艺术是不一样的。音乐呢是你看不见也摸不着的，它是一个时间的艺术，你完全是通过这种声音对你的这个感受，所以它的这个感受呢，那给人的这个影响呢也是非常深的。我记得我们古人就说德音谓之乐。在古时候，人他这个和把音乐看成，那当时的人他本身也就是讲究天人合一嘛，所以在古人来说，他的音乐呢，他是和神相通的，和天相通的，所以音乐它来的地方也是非常美好的。
陈刚，你会演奏什么样的乐器呢？
熏陶是熏的比较多。
希望很快的能够看到你们一家四口人的这个演出。观众朋友，一段广告过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。经常啊，你比如说哈，你们都演奏一些什么样的乐器？
古典的交响乐是最多的了，那基本上像贝多芬啦、Brahms 啊。
那你们目前都演奏一些什么样的乐器？
现在就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呢，就是比较平和的乐曲，这个像普渡啊，后来他自己又写了《莲花颂》啊，什么喜庆啊？
那个普渡呢，是我们根据那个民乐，民族乐器，他们把它改编
成我们三重奏或者二重奏。
一说这首普渡乐曲，是不是刚刚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那一首？
是
啊。这个里边描写的大意是什么呢？
是由一个法轮功学员作曲创作的。这个法轮功学员是在北京。他现在怎么样都不知道了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曲子当中还有一种力量在里面，很内在的一种力量在里面。
对，那你们为什么要奏这首乐曲呢？这么喜爱这首乐曲？
就是因为它里面有一种内在的力量，它不光是有一种平和，还有一种好像是很博大的一种慈悲吧，可以说慈悲和力量在里面，所以我们一听就非常喜爱。而且我们已经好几次有那个中方人也好，西方人也好，他们听了以后，第一次听这个曲子，听了我们演奏，过来跟我们说他们当时听的时候眼泪也下来。
对，
所以我们自己演奏的时候也感觉到是很不一样的，有一种很内在的力量在那。
这里边描述的是什么？
普渡这个曲子我是非常喜欢，那么这也让我想起就是我们一家子修炼法功，我们呢那个很多的感受啊，在这个普渡这首曲子当中，我们有很多的共鸣，心里还很多的体会。其实这个感受呢，我想我们四个都修了，那么都有自己的感受。我先说说我自己啊，这个修炼法轮功以后啊，那可以说就是几天的时间，我三天的时间就把我30多年的烟瘾一下就帮我给戒掉了。
哇，是吗？
那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只是看那个老师讲法那个录像，我就觉得好呢，我觉得我也想修炼呢，只不过有这么一种想法。那么结果经过了3天，我就彻底的把这个烟瘾就戒掉了。
他这个戒烟其实还不是说有意那么戒的，我是感觉非常神奇的。因为
想到
因为我们这个过去对他软硬兼施啊都没有用，这个烟
35年
呢，
35年，
他们联合起来治我，那一点办法都没有，戒不掉。
是李洪志老师嘛，就当时在有这样的录像带，那其中这一讲的就是讲到不能杀生，这一讲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戒烟的问题，就说这回啊你是个机会，你要能戒的话你就很容易就戒了。当时他也不知道，我们也不知道，这是事后才想起来，哎，你昨天回来怎么就没抽烟呢？你自己讲吧。
那个当天呢，就是本来我啊上楼之前，他们不让我在家里抽烟，我只好上楼之前我先来一根烟，结果当天我就没抽，当天晚上，但是第二天第三天，那个烟瘾啊总是上来，我一抽，平常就是昨天还在抽的烟吧，这个烟味就不对了，然后。朋友又请我抽，我那天抽了四种牌子，包包烟都是这样，那烟味都不对，那个味道很难受，那当然我就，可是烟瘾又上来，一再抽还是那样，三天都是这个情况，那么第三天的那个晚饭以后，是我最后我也憋不住了，因为那天是录音。乐团的人都饭后一根烟都在那冒，那我也憋不住了，再抽一次吧，一抽还是那个味儿，这样呢我就把这根烟就扔了，这一扔到第二天呢连想都不想，这个抽烟根本就一点那个欲望都就没有了，那就因为别人抽烟都是觉得啊好像过多少年他还要上来这个烟瘾，那我怎么就这么彻底呢？后来再看老师的那个书，哦，原来是可以帮我戒烟的，所以这样就觉得啊，觉得太神奇了。
对，陈先生，你说的听起来真的是蛮神奇的啊！我们这个35年的烟啊，这个练了法轮功3天啊，这个烟就这样子不知不觉的戒掉了。真是很神奇。
那么还有呢？
对，那我先打断您一下啊。你看啊，我们这个倒是蛮大的一个过渡，我们从这个音乐谈到这个修炼啊。我想请问您二位一句啊，您二位呢一生都沉浸在这个音乐的领域当中啊，这怎么突然间把修炼融入到音乐的世家当中来了？修炼的他这个目标和你们这个音乐啊所表达的这个意境，他们有什么相同的关系吗？对，
其实我们家呢，这个最早走路的是他
啊，是啊，
然后他才跟我们介绍的。啊、你先说说吧。
什么原因啊？现在开始练的，这么年轻，对这个气功感兴趣啊？
对，小时候也对气功感兴趣。
什么时候开始修炼？
是从95年开始。
那个时候你多大？
那个时候我24岁、25岁、24岁、对，在那之前呢，我也反正练过气功，很小的时候了。然后反正，但是后来都觉得反正气功也就那么回事儿，也就不练了。我还看过一些那个有关佛教的那些书，当时就觉得哎，佛好像挺了不起的哈。然后也看了一些佛经，就觉得挺好，但是。时间长了反而就觉得哎呀还是跟自己好像离得太远了，那个不知道怎么去修炼呀、啊、什么的，就觉得这个事情
那是那个中国他是好像不提倡信佛吧，
他讲无神论嘛，但是不管怎么说当时我就是
感觉
对有这么一种，我就觉得他们好像佛是挺伟大的，有这么一种感觉。后来呢就是很偶然的机会，我看到了那个中国法轮功，那本书，然后他一下子讲，虽然他当时也是从讲气功这个角度，入手的，但是呢，他其中就讲到了这个跟修炼的关系。那么，其实修炼原来觉得很模糊、很跟自己很远的一个概念，突然一下子变得很清楚了。就是具体自己怎么样去做都很清楚。你比如说像法轮功他讲修炼真善人，其实这个真善人大家可能绝大多数的人都会认同，都觉得真善人有什么不好，就是挺好。那为什么就是你坚持修炼坚持这个真善人就是在修炼过程中，其实就是一般人也是这样，那你平时都觉得真善人好，可是一遇到矛盾或者是自己的切身利益牵扯在里面的时候， 就把这些都忘了。
对啊，
就是说在这个
对
社会当中，你可能遇到很多事情，一不自觉的就进去了，然后等在那个矛盾当中又争啊斗啊，弄得自己吃不好睡不好，弄得很累，最后可能到老了还觉得这一生灰心丧气的。但是其实讲的真善人，如果你在这个各种矛盾当中你都能够做到真善人，你其实就已经是修炼了。那么实际上我们修炼就是不断地去掉自己那些不好的东西，不断地净化自己，其实这就是修炼了。
可不可以给我们说明一下呢？你这个修炼之前和修炼之后都有怎么样的不一样啊？
最不一样的，像比如说吧，当时我24岁开始学法轮功，那个时候呢我是在外企一个进出口公司里面工作。那么就讲到这个人怎么出人头地啊，你年轻人你要在社会上有个立足点呀，你要做的这个好像要做出一番这个事业来呀，那怎么办？好像当时的概念，一个人成功好像就是得起码你得挣越来越多的钱啊，然后你这个这个家庭啊什么在都过得挺好啊，这起码这就好像人成功就是这个概念。可是当时想想，其实这怎么就是人成功呢？人有人为这个去争啊斗啊，弄得自己很累，而且在这当中还去会做很多不好的事情。
那你可是你修炼之后你还不是一样要需要赚钱吗？你没有钱你怎么
对，其实关键修炼不是说让你把什么钱呀、什么都给放弃掉，你正常的该干什么还是干什么，但是呢你那颗心是不一样的。就比如说我同样做这个工作，我是商人，那我做公平交易，那你多劳多得，就应该得你应得的这一份。
对，有没有？
但是我们不去伤害别人，不去损害别人，
不去坑蒙拐骗。
对，
观众朋友，一段广告过后呢，我们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。懒惰的思想说，哦，修炼了我就从此以后比较懒惰了那样。
相反呢，懒惰反而是你应该修掉的东西。我其实在开头要说修炼，我最早是可能最觉得离我最远了，因为我那时候好像觉得事业也很成功，孩子也都很好，我呢也快退休了那个时候。那我想反正人生嘛，也就是我该有的也就有了，那我剩下的就是怎么过得好，怎么高兴，吃点喝点。可是当我看了这个书以后，我才是就感觉到真的就是老师把这个很深奥的道理，我觉得就几个字就讲出来了。其实你做人，你想想看，你不就是应该讲究真善忍吗？假如说社会上的人都这样的话，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烦心事了。在文化大革命以后，我就感觉到这个社会上好像很乱，也很多贪官啊、污吏啊，很多不平的这个事情。可是呢又觉得自己也无能为力。所以当我一接触到法轮功以后，特别是接触到很多的法轮功的学员，发现这里真是一块人间的净土。因为大家在一起谈的不是说我有什么高招去坑人，怎么挣了多少钱，而是都是在讲自己怎么去做一个关心别人的人，怎么去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。那么这个并不是说这些人就自己的工作也不做了，什么都不搞了，不是这样的。相反，有很多人都是事业有成的人，那么他 通过学练法轮功了以后，我在我们那个时候，哎，我们那个小组那个，就是两个小孩，一个小魏的那个儿子，还有一个那个李云的女儿，他们在班里都学习成绩从原来比较中后的，就到靠前的几名了。
哦，您说这个小孩子
他跟着他妈妈一块儿，对，他学习也成绩也提高了，对，他学习成绩提高了，而且他在学校里头不跟孩子去别的孩子去打呀闹争什么东西啊，欺负别人啊，不干这些事情。
那像学法轮功，李老师教我们说你要做好人嘛，你做学生你就应该学习好，你做工作你就应该把你工作做好，否则你还对不起你那份工资呢。那这个时候你的心里想的是啊，我应该把它做好，那没有想我通过这个工作我去怎么跟人家争啊斗啊，或者是我怎么在这工作当中显示我自己，或
者
是把
踩个一脚，
对对对，或者是就是说那些不好的思想都没有了。
现在年轻人都好像喜欢打麻将啊那你平时都做什么呢？
平时像我也跟我的一些朋友去，比如说有时候一起打打球啊什么的，但是确实我觉得看书，平时看书对我帮助很多，因为修炼嘛，就是很多事情你自己以前意识不到的自己一些问题，那么突然你可能意识到了啊，那我以后怎么做得更好，其实就是这么一个过程。修炼并没有什么好像很玄奥的。
对，那看你们看你们这一家人都非常的谦虚啊平和啊，平时在生活当中是不是像这个音乐一样总那么和谐呢？有没有这个舌头碰牙的时候
啊？那当然是有的了。特别是做妈妈的常常要叨唠嘛。但是呢
对
但是我想他们都还是也觉得妈妈还是为他们好哈。
那只有你的感受呢？
我现在在一个美国一个贷款公司做经理，这个法轮功教我们真善人嘛，所以有时候比如说我以前在哪件事情上可能会跟人家争的，我不去争，我就是甚至有时候有人冤枉我了，有人对我比如说出言不逊了，我不去跟他，我甚至有时候解释我都不用多解释，我就是还是按我应该怎么做就去怎么做，而下次这个人再需要我帮忙，我就还是一样的像帮别人一样的去帮他。像我在这个公司现在做了也有差不多10年时间了啊，就时间长了以后呢，人家就看出来我这个人是怎么样的。现在就是如果有人说我是比如说要说一些对我不公的话，就会有别人去帮我说哦，怎么他不是这样的人。而且我们同事很多人都知道我这个修真善人啊，他们都知道，而且还有的人把我这个真善人的这个叫什么法轮功的这个 flyer 哈，放在他们自己的那个桌子旁边提醒他们自己。他们都觉得这个就是挺有帮助的。
我也想说几句，就关于这个问题。你比如说音乐，它是可以陶冶人的性情啊，什么这些。但是呢，法轮功它又不一样，它是性命双修的功法，它是一种功法。那么它是可以解决人的身体，非常好。你比如说我就是这样，我不到3个月，我原来的这个肝病、胃病。什么风湿关节炎全不翼而飞了，没有了。
哦，您说您练了不到3个月，刚刚您说您是3天那个烟就戒掉了。
对对对，现在我就是讲这个，那个那我就觉得这个神奇啊，它不光是神奇，它非常现实。它是什么呢？你只要按真善忍去做，你真的去修去做，那么你的身体也可以改变。还加上练功，所以它是解决更大的问题，让你这个思想境界这个可以站得很高，对自己要求很严，对人家很好，工作完成的也好，是做一个好人和更好的人。那么在这个当中，你的身体也就好。
修炼的人呢，会对你们的成熟和稳重啊留下深刻的印象。那么看来你们修炼法轮功也有你们成熟和稳重的地方啊。那么看到陈先生这一家人啊，我们的观众朋友一定会想到
我们前面所介绍的今天节目的主题是一家人悲欢离合的故事。那么很多的观众朋友会好奇啊，对于这一家人啊，这样祥和善良的一家人，到底是什么原因啊使他们分离，又是什么原因使他们的儿子被关入这个劳教所的呢？
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这个采访呢就先到这里啊，下一次呢我会继续请陈先生一家人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。再次也预祝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，阖家团圆，幸福美满。